好，那我们上一个系列，如果你还没有忘记，就是谈到负轭，然后呢不忧虑啊，你可以说那是耶稣的讲道篇，就是礼拜天去听牧师讲一个篇道，但是你却是要把它放在你的生活里面落实出来的。基督徒的生活跟信仰，如果把它分开的话，如果不能落实在，等于说你应用不了的话，那实在是我们就丧失了我们的福分，还有我们真的是亏损了，很可惜，很可惜。那当然，我们当中可能有人呢还没有信主，还没有认识神。那我讲这些呢，对你一定有益，因为你在地上，在神以外这个世界里面，就像在游泳一样，哈。有时候是要逆流而上，有时候就顺流就被冲下去了啊。那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让你有一个另外一个视野，另外一扇窗户，哈。当你四周围这样一直在拼打的时候，你发现天上原来还有一道光，原来还有一条另外的路，哈。就是我们除了我们这个四周围的这个空间以外，还有天上的空间。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我真是。很激励你哈，就说谢谢你愿意这样子听这些圣经里面的这些讲解哈。那基本上我的题目一定都跟生活有关系，不管你信主没有信主，我相信都是我们生活的一些神给我们的一些智慧，还有一些处方哈。那问题是在于哪里呢？当你信主的时候，其实你已经有了，你不晓得怎么去用。那还没有认识神的人呢，就让你知道说有这个处方，你要不要啊？所以我们都很欢迎哈，不管是信或不信。那今天呢，我当然还是以圣经为主来谈这个主题哈。上次我们谈到负轭，你每天都有责任，你有时候要尽，像我现在开始每天跟我的孙子，你就很劳心劳力了，对不对？不像以前那样哦，我退休了。我可以选择我要做的，我可以放松。现在不行，这个才2个礼拜，我以为是2个月了哈。2个礼拜呢，我每一天都是草木皆兵哈。那我又开始就精神就起来了，然后我就开始好像又重新磨我的刀一样哈。所以我们基本上每一天不是有这个责任就是有那个责任，不是有这个要解决就那个要解决的。但是神耶稣说呢，你集中你的精力放在你的需要。用尽的那个事情上面，而不要浪费你的心情，浪费你的时间去忧虑，这是耶稣的意思。好，所以记得我们这个部分的课程都是跟你的生活，跟你的从生命到你的生活，然后跟你的四周围的关系都有关系的，都有连接关系的哈。所以如果你听了任何的课题，你觉得我还是一样的话，那一定你可以找出一些线索，因为神的话是确实的，耶稣的话一点都不假。很多人已经印证我可以不忧虑，而且神希望我们过不忧虑的生活。当神说不要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的时候，他是要怎么样？要我们喜乐。让我们享受我们每一天。等一下我会提到这个，我们会提到福气哈，这个眼光跟福气的关系。好，那当你过去听的那些不忧虑的课程那么长一大段的时候呢，一方面呢，你的一些思想在过滤，一些思想在思考，在吸收；一方面你可能也想去实践，好，但是我就不晓得，我没有办法跟让大家。当面分享说，到底你实践方面，你真的是操练，或者是你去应用了，也你去落实之后呢，你有没有享受到耶稣话语的那个真实、那个真理的里面的那个甜汁？就是说，你根本就不需要为明天忧虑，不管什么情况，不管什么难处，你就是不用为明天忧虑。这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这样子啊，就好像镌刻在那个用铁刻上去一样是不会掉的。那可能我会碰到一个问题，我听了，我也了解了，我也想做啊，可是呢，就是总是觉得失败、挫败。你知道，在保罗认识耶稣以前，他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以前， 它形容一种苦，一种最苦的苦。他把它形容说，就像一个取死的身体一样。他说我自己呢，他自己是一个怎么样，很丰厚的背景，有两个国籍，就像现在你有两个国籍一样，好，拥有两个国籍，然后他的那个学问方面的背景呢很丰富，很有钱，啊，这样的一个人，对于这个犹太教的这个律法方面熟得不得了，他也是一个律法师，啊，对这样的一个人，他提到一个他很苦的苦况，什么？如果你记得了，记得哦，还没有认识耶稣以前，哈，而且呢，我请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不要老是拿这个保罗还没有认识耶稣以前的苦况套在自己的身上，说：“哎呀，就是这样啦。”啊，那你信耶稣做什么？等一下我会提，你信耶稣是天上的福气，但是是要让你用到地上来的。如果你不用，不去享受它的话，我是觉得说很可惜，不但可惜，而且很愚昧。你容许自己这样子，就是这样。好，那罗马书第七章在提到这个保罗的苦况的时候呢，不是一个有神的儿女要叹息的，那个苦真的是很苦，你知道吗？苦到他说取死的身体跟死一样苦，是什么呢？我所知道的我不能行，我不愿意做的反倒去做，这样的一个形容你自己体验过，我也体验过，在我还没有信耶稣之前，还有你的儿女一出生之后，他们就开始体验这种罪性里面的定律。你可以教他很多道德的东西，你可以教他很多修养的东西，吃饭该怎么吃，说话该怎么说话，你的这个言行举止要像一个 lady， 像一个女士，像一个绅士，这个都可以教，有教就有样子，没有教就是这样子。好，但是问题是我们的心里面有一种取死，死哦，记得哦，很严重的哦，或许你不觉得这个很严重，可是圣经里面判断这个是很严重，保罗说的，这么一个优越的人，他说我这取死的身体谁能救我脱离。当你处在一个我知道了我做不了，我不想做的反而去做的时候，记得哈，我说不管是父母亲或儿女都处在这种定律下面，罪的律下面。因为什么？因为有律法，有一个标准。你看什么叫律法？不可杀人，每一个国家杀人都是有罪的。为什么会有信主的也认为有罪，不信主也认为有罪呢？杀人不可以呢？因为这个是神给人良心的一个定律。然后为什么我们有那种苦况呢？我知道的我做不到，我不该做的我反而去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儿女也处在这种苦况下面。我相信如果你不是靠着主耶稣的话，你只是没有跟你的儿女讲而已，你也处在这种苦况下面。但是有耶稣就不一样了。好，所以我常常激励跟我谈他儿女的事情的啊，这些弟兄姐妹，首先我会从他们自己的生命里面的一些根源啊，就是要我们要起开那个根源到底问题在哪里啊，然后我都会鼓励他们。他们会谈到儿女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会说呢，你怎么样可以走出去，你怎么样可以见到光，你怎么样可以成长，你的儿女也是这样成长。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的孩子啊功课比不上，或者是怎么样工作不顺遂，这个是苦况，这个不是苦况，这个是一种历练，这是一个生命生活的一个过程。等一下我会提到，好，这一些我上次也提到那个富恶不忧虑的时候，我提到说呢，你看到的目前的结果不是结局，所以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人生的过程。所以呢，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你可以教你孩子很多道理，他们怎么样可以让他落实出来。就像我常跟你们讲到我妈妈真的是这样，以前跟我讲一些话，我认为我是听了，但是呢没有，当时没有顺服，可以这样讲，我就 一样过我的生活的听了，但是到一个地步，那些听进去的话就开始给我福气了，给我一个定律了。好，所以呢，你的儿女呢，让他最重要学到的伎俩是什么？他所知道的，你所教给他的，他可以做出来，他可以分辨对跟不对，他可以知道什么是祸，什么是福。但是问题是，如果你是那个父母亲，你自己都处在这种你认为说我没办法，我试了的这样的话，我们讲最简单的了，就像我们的用这个电脑啊，玩 iPad 啊这些啊，其实很多时候全家都沦陷。所以父母亲不能怪你的儿女，因为这个是罪性里面的一个很苦的取死的苦况。魔鬼就是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深坑，把我们这样子就让你这样子自己就陷进去了。啊，但是记得我说的，基督徒不是在这种定律里面。基督徒在哪一种定律里面呢？我有一个我可以依靠，我可以随时被他引导的圣灵，我只要顺着他的方向，就像耶稣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好，那现在耶稣在天上啦，他说放心，我让圣灵跟你们在一起。那你当你说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愿意，那个愿意的心。好，所以加拉太书怎么样，基督徒的定力不是在罗马书第七章。当然如果你认为说你应该就是留在罗马书第七章，那我没有办法强迫你，我只是很遗憾的说，哎呀，很可惜，因为你已经不是了。如果你有耶稣的话，你的定力在哪里？在加拉太书。好，你既然圣灵已经帮我们重生了，我们就按着圣灵行事，重点在这里，这也是秘诀。好，那我们回到我提到说我们过去听的这些哈，不管是安息得力啦，或者是治理啦，哈，还是说这个所谓的不要忧虑，这些很实际的跟生活有关系的哈。基本上你会有一些挫败感，我知道的。好，没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就要来谈根本问题。啊，如果我一下就谈这个问题的话，对你来讲可能还是觉得悬在高空中。那么现在你经过这些实际的这些课题，让我们大家已经在练习过了。好，如果你认同圣经里面所讲的，我所解释出来的那些课程的内容的话，都是要帮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活得更肯定，让我们活得更有亮光，让我们活得觉得每一天都充满着能力。好，这是神要命定我们的，充满的喜乐就有力量，然后跟神有那种很流通的不住的祷告，然后凡事都可以谢恩啊。你不要以为我谈到我的孙子你在这里时候，我是很哈哈大笑的，不是这样子哈。有时候很忙，有时候很累，有时候很慌，都有的。因为呢太久没有练习了。可是如果我们练习久了，习惯了，成自然了，有时候麻痹了也不行啊。所以我才说呢，我们要跟孩子学。每一个孩子有不一样的特性，我们跟他们学，每一天从孩子身上学到一些新的一种你的体验，因为你不是你的儿女，然后你从这些儿女身上会发现你没有的啊。那基本上呢，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叫做启示和眼光。如果过去那些课题你听了，然后你也想要进入那种神给我们的那些我们讲进不是境界哈，就是到真理里面去，比如说你可以安息，你可以得力，你可以在患，我们常常在讲那个妈妈讲信心哈，患难，然后周师母在讲这个祷告的主导文里面都会提到这个所谓的，就是好让我们好像就突破了，就经过了我们所有的这些，不管是水或火哈，甚至用经过水经过火哈，因为水会淹人，火怎么样会烧人嘛，对不对？可是我们可以不怕遭害。如果这些课题我们学到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经过死荫的幽谷，然后呢不怕遭害啊。但是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一个疲累说，哎呀，练习了嘛，用了还是没用啊。不是没用，你还没有得到秘诀。那么今天呢，我要把这一课呢 做一个啊，怎么讲呢？好像开光一样，把你那个眼光打开啊，因为我们不能用世上的方式、世上的智慧来行出天上的真理。记得哦，我说我的课都是跟生活有关系的啊，所以当我讲到天上，不要想到哎呀，那个是就是讲道理嘛，就是像讲道篇嘛，不是这样子的，而是呢，真的是要把它落实下来。我让你看，先看两个经节哈。我们先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这里提到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以弗所书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他还没有造天地以前，就命定他的儿女要怎么样在地上过他的生活。那么首先就告诉我们说，你有这些本钱哦，你有这些福气哦，你数一数的话哈、啊、比七个还多哈、啊、我这次我就没有再数了哈、啊、有那细节再数的话就很多了哈、啊、他说你给你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好，当你听到属灵的福气，你就想着哎呀，这个不着边际，这个跟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都好像要等到死后，等到建主后才有，不是这样子。你就可以跳到这个第二章第十节哈，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什么时候神开始对我们工作呢？什么时候神把我们接到他的家里面？当我们信耶稣成为他儿女之后，他把我们带到神家里面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我们刚才提到神给我们属灵的福气，然后第二章第十节以弗所书，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一把我们接到他的家中，赐给我们儿女的身份名分之后，你说一个儿女是什么时候父母亲开始对他们教养的？从生他们开始，对不对？那我们重生了，我们进到神的家中，就从那一天开始，他是你的父亲，他是我的父亲，圣灵是我们的老师，圣灵生了我们像母亲一样。好，我常说圣灵像母亲生我们，然后呢就在我们的生命，基本上跟属天有关系的，跟神有关系的，我们谈的是生命。那么日光之下的是我们的生活，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为的是要让我们在日光之下的生活可以享受他所做的功行出来的那个善。这个善不是只有说啊积功德做好事，不是只有这样啊。这个善是怎么样？是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有一个怜悯，我们有那种啊能够行公义好怜悯，然后我们是跟神在一起的，那个叫做行善啊。就是耶稣在世上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就做得出来啊。耶稣的这个在世上说他怎么样有公义的彰显，怎么样有慈爱的彰显，他怎么样可以面对那些冤屈，怎么样面对苦难，这个都让我们可以因为有天上的这个生命的被造作，神每一天每一分钟借着各种情况，各种没有一个时候他休息的哦，只要他在做工他就不休息了。当然他不是需要休息，我没有停顿了哈，对，我没有停顿，他总是抓住机会。就像我这次跟我的儿孙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还是很有限的，还是要回去的，那我就抓住这个机会，有空的时候哈，跟他们建立关系，然后跟他们谈一些跟神的关系，这个是我要最重要给他们的。好，以后我走了，让他们记得说哦，我从古内曼那边听到什么，听到神的什么，然后是很真实的啊，就眼见他从我的身上眼见，这个对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养分啊。好，那么现在呢，我说神呢，在我们从把我们接他家中，他就开始在教我们，就像你每一天没有一天都不管你孩子的，你一定管他，就像这样子，一定喂他吃饭，一定啊，关照他有没有生病，神对我们也是一样。所以当他说呢， 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的时候，就是像这样子牵着你，抱着你，然后呢也像教练这样陪着你，该跑就跑，好，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么这个工作是要行在地上的，就是你现在的生活，就是让你可以行善。那么这个行善呢，就是刚连接刚才我说的那个保罗说那个很苦的那个苦况哈，没有神的人只能活在那种，哎呀，想做的做不到，不该做的却去做。你说这有什么关系？很有关系。无形中你的良心就累积很多挫败，很多对自己的不肯定，很多对自己的无奈、无助，还有良心的记录、愧疚的记录。这个就是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付那么大的代价，让我们除掉所有这些会让我们取死的里面那个良心里面那个罪疚啊，那个罪恶的重担。所以呢，现在等于说呢，我成为神的儿女了，然后我有一个确据说，因为神已经在我身上工作了，不是我做得到，他帮我工作了，然后他会让按着我的成熟度呢，我开始就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些神在我身上工作呢把它做出来了。你的孩子什么是最幸福的，以后最幸福的人生你知道吗？他们怎知道怎么样心里很轻松的挑起他们的担子，知道怎么样面对难处，然后知道有一位神是他们天上的父亲。这么样的一个人生，身为父母亲的你跟我，你就不要担心了，根本就不用忧虑了。好，好，那现在我是跟你说，基本上呢，这个属灵的福气是要跟我们地上的生活，神的用意是让我们可以连结的。就像你给你儿女的都是要跟他的生活有关系的。如果你觉得给孩儿女钱很重要，好，你留很多钱给你的儿女，那么他们就会用他们的钱来过他们的生活。那可想而知哈，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因为根据调查，根据研究，通常富不过三代。什么意思？你给的越多，他们没有办法自己捕鱼，就是吃那个囤粮的时候，他们用的越多，到一个地步呢，就不但用光，而且还会亏空。啊，这是根据一般的，为什么我们有这种话说，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因为呢，有这种情况。啊，但是神给我们的能力是让我们可以行善，让我们可以自己很富足的。那我们来看这个以弗所书的啊第一章，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精解哈。我们先看啊，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在这里保罗讲完说，我们有天上属灵的福气，而且这个福气是要让你在地上享受的。这个时候呢，他为我们做了一个祷告，为教会做了一个祷告。那些教会像保罗的儿女，你知道吗？是他生的，他建立起来的，所以他整个后面的生命呢，完全投入在这些教会的这些肢体上面。就好像他生像妈妈一样，好，他生的，他养他们，巴不得他们能够真的是跟他一样得到属天的福气，能够用在地上的生活。所以他真是用心良苦，他可以为这些受苦受难，但是他对他们的那个不离不弃的那个心呢，跟神一样。所以他说，以后你们在主面前站立得住，也就是我的喜乐。这个是传道人应该要有的心态，也是传道人的喜乐，就是看到为什么我们会愿意那么希望看到弟兄姐妹的成长。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呀，神的真理啊，因着我，因为我被神工作了，然后我可以把它分享，那大家呢同归于一，在父神的面前站立得住，这个是保罗最大的喜乐。所以他为以弗所应该是为所有的教会祷告，他这样祷告是在第一章17-18节那里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他为这些他教会所被他生出来的儿女，属灵的儿女祷告。他说我为你们，甚至有时候屈膝祷告，流泪祷告，哈，愿那荣耀的父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的知道他。等一下我回来再来解释这个真的知道他，啊，并且照明你们的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启示智慧的灵，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领受到的时候，你会眼睛被照亮。有一句话说开你的光，哈，那这一句话其实是台湾那个偶像，哈，就是当他把这个偶像都造好了，用石头啊，用木头啊，都把它雕刻好之后呢，他们还要有一个开光典礼，哈，就说这个偶像本来一块石头一块木头是人造的，然后他们就想到说，哎，他们需要让他们眼睛呢，把它打开一下，成为一个从一个木偶或石头做的雕像，成为一个神啊！你看，这是人的想法啊。或许你听着也是很可笑的哈，但是呢，这个开光倒是有它的很有意思的，而且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照亮开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眼睛需要被照明，然后你的眼睛就可以怎么样，蒙了这种启示智慧之后呢，你就会看到，你就会知道你是何等的指望，还有多么丰盛的荣耀，你的基业是多么的丰盛，是多么的有指望。如果你相信神，如果你相信神的话，请你这个时候在你的心里面对这句话说阿们。确确实实的，我是多么的有指望，我是多么的有丰盛的啊，这样的基业。当每一天你看到你的儿女有一些你很难缠的问题，当每一天你面对你的啊配偶发生一些你认为很不顺心的啊一些情绪，或者是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一些事情不顺利，或你有恐惧，或你有身体上的缺乏的时候，如果你有启示智慧的灵照亮你的眼睛，你那个指望跟丰盛不会因为这些就让你整个沉到海底去了，不会把你淹没，那些飓风大浪不会把你淹没。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开始来谈这个启示跟智慧的灵呢，跟我们的眼光有关系，看见嘛，啊，跟我们的眼光有关系。那你的眼光呢，跟你是活在天上的福气里面，还是活在地上的这个尘嚣下面，是活在日光之下，还是活在日光之上？啊，我问一个问题，你自己回答你自己。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应该是活在日光之上，还是活在日光之下？应该是日光之上，对不对？我们是跟耶稣同坐，有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跟耶稣同，我们有个位置在那里。但是呢，耶稣说你们不离开世界，因为我们还没有行完，还没有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一生要怎么样把这个指望跟荣耀的基业呢能够分享出去。我们已经有了，可是神爱每一个人，我们要分享出去，包括你的亲人，你的父母亲，你的亲友，你这些都是你所认识，至少别人你可能不管，你可能漠不关心，就是这些都是你所认识你所爱的，你当然希望能够分享给他们。就好像吃了一个好的药，赶快就告诉他，哦，现在什么药对这个 COVID-19 有什么帮助，我们都会很想分享，就像这样子一样。所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钥匙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有一个启示的灵。光是你眼睛很明亮，你看得清清楚楚，不用戴眼镜，啊，光是你有很多知识， 光是你有很多历练，神的儿女需要这个保罗所为我们祷告的，我们需要有启示的灵。那为什么我们要求呢？本来就是应该属于神的儿女了，只要我们有神的荣耀，我们就有启示，我们有神的66卷书，我们就充满着神的启示。可是问题是，我们的眼光没有因着这些真理更深入或更扩开或者是更远。没有神的启示，绝对没有人可以靠着说我认识多少圣经知识，哎呀，我很能讲，我很能做什么，可以真的进入神要给我们的这个福气。谈到福气的时候，我要回到耶稣在世的时候刘磊，请你不要秀这些经节，我要大家注意听你不用看其实听跟看，看见跟听都很重要。我顺便提一下，我发现现在孩子呢看太多这个荧幕的东西变成他们不能够听，即使视而不见，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就发现这我都跟孩子在学所以如果你很需要一个让你集中的一个画面，一个图画，你常在看这些有影像的东西，我劝你不要失去你原来那个可以听得更清楚的那个听力。你会发现看不见的人呢，他们的耳力，他那个听力非常敏锐。我们有出很多这种听不见的人的这个音乐家，他们非常那个对于音乐的那个非常，为什么？因为他们用到了他们心里面的眼睛，用到他们心里面的这个耳朵。所以现在你注意听有些经节是你不在上面的，但是请你注意听，回味一下你读过的圣经你记得吗？有一次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因为时间快要到了，耶稣要做一个总结，他需要帮学生们，就好像我已经时间快完了，在世上时间快完了，我一定要把最重要的再次来对我的学生们门徒们，这是他的心血这个门徒们给他们一个很要紧的一个总结，你们说我是谁？那我们都知道他们的答案，就等一下就讲旧约人物啦，是以利亚啦，是那些很有名，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彼得这样回答，他说呢，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标准答案。现在我们如果我们问我说耶稣是谁，问你耶稣是谁，你也会这样讲，对不对？因为你已经知道标准答案了。但是这个不一样，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给你的。这个就是保罗在讲的启示，是由天上的父亲让你那个启示的灵照亮你的眼睛，使你可以不但看到，而且可以表达出来，我在我面前这一位我跟随的夫子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在这里耶稣说，你是有福的。另外一个学生多马，大家跟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耶稣复活了，我们看见了。然后多马怎么回答？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还要用指头探了哈，看到了还要指头探，摸到，用手探入他的肋旁哦，他的这个验证的这个科学非常的很清楚很细腻哈，还要摸他的钉痕，还要探他的腋下，因为被刺了一刀嘛，对不对？看见他以外还要做这些事情，他还下了一个结论，不然的话我总不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我们的眼光是什么样的眼光？我们的眼光就是我亲眼看到，我摸到，我真的是在我身上成真了，不然的话我总不信。 其实这是我们常常跟神祷告的时候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我们自己可能不知道。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存着一个要怎么样我才会信，你已经给自己一个受限的一个，那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那启示的灵的照亮。然后耶稣就跟他说好，耶稣就出现了哈，因为他那时候不在了哈。那现在他们学生说我们看见了，结果呢，现在呢，耶稣说来，耶稣伸出手来，记得哈，耶稣总是要帮助我们相信，他伸出手来说，他说多马过来，你让你摸，这就是父母的心，对不对？爱我们的心，没关系，你怀疑我，你没有办法接受说我复活了，那你要什么条件？我可以容许你，这个没有犯罪。你要来摸我的那个钉子，问题是怎么样？耶稣说，问题是你看见了才信，你就没有福气了。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多马的这种看见才信的信，叫不叫信？第二个问题，那没看见就信的，这是有福的哈，耶稣讲的哈，就等于说多马的信有没有福气啊？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到底是谁？你不要忘记哦，前面他的门徒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那是普通的看见，一般的看见，一般的认证，我亲眼看到主了。只是多马呢，他有不同的思考模式，多马有他的很特别的逻辑观念，这都是属世我们生下来的一些能力啊。你不能说啊，那些门徒看见主的，说他复活的比较有信心，那他们怎么会去躲起来呢？他们怎么还在忧愁呢？如果看见主了，为什么彼得还会去打鱼呢？那个看见主了，报告说他复活的那个看见，跟等一下我们要讲的看见是不一样的看见。这个时候多马只不过是多了一个条件相信。耶稣说，你看见了我才信，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其实这个信，你看见信或者看不见啊就信呢，这个信呢都是同样的信。不管你信的过程怎么样，他有一个真正的信，那个是同样的信。如果真的信了，因为多马回答，他有没有摸？他没有摸。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就跪下来，俯下来了。你看，他从不能相信那个死了的夫子复活的，到个地步，马上俯伏下来，承认他是主，他是神。这个跨越是很大的，我觉得他的这个跨越比那些看见还回去打鱼，看见他还在忧愁，看见他还在那里彷徨害怕的，我觉得这个信就是真的信。因为他怎么样？看到你是我的主，我的神。真正的相信就是我口里承认你就是我的主，而且你是造我、爱我、救我的神。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是在指谁？是指我们。我没有看见过主，我们看的，我们听的圣经，我们听牧师讲道，我们自己看圣经，然后我们没有看见他的实体，我们就信了，就有福了。但是你的福气是那个真正有圣灵的启示跟光照的，才叫做有福气。刚才我们说以弗所书的这个第一章那里提到说，我们有各种属灵的福气，这个福气我们有啊，但是呢，问题是我们没有去享受它，我们没有去用它。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当我们有天上的指示、天上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就有福。有福的信跟没有福的信，可能没有什么差。我意思说，没有什么 它的值没有什么差别，可是问题在哪里？我刚才提到哈，是让你可以在地上享受这个福气。当然你每一天为明天忧虑，你还是不会否认主的，对不对？那你就活在忧虑里面，我认为那是没有福气的。有福的就是说，哎呀，我的眼睛打开了，我的眼睛扩展了，我的眼睛看得很远了，我的眼睛可以分别了。这种时候呢，那我就是那个可以把这个福气落实的人。那就是为什么很多基督徒说，哎呀，我很软弱啦，就常常不是把自己形容到那个罗马书第七章的，我觉得那取死的身体啦，不是的。耶稣已经把你救出来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像保罗这样子为我们的祷告，说主啊，求你赐给我能够让我可以打开我的那个属灵的眼睛，我有你从天上来的智慧。那个时候你除了知道真理之后，你就会很清楚的，很比较怎么讲呢，就是会很自然很顺利的就在这个福气里面生活。这是我的用意。那我们慢慢的会把这个启示跟眼光呢用一些真理来解释哈。那我看看有没有今天有没有漏掉什么我没有讲到的。我本来要继续要讲的就是说呢，这个受启示的心眼呢，它有三种特质。好，那我来提一下好了。我先不进入那个受启示的心眼了哈。我来提一下真知道他。当我提到说我们看见能够有这个属灵的眼光，我们讲属灵的眼光好了哈，我们有这个启示的眼光的时候呢，我们就拥有福气。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开宗明义，什么叫信心？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记得望用眼睛看啊，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一个是你看见的，一个是你还没有看到的。好，那我回到刚才这个就留在这个经节上面哈。刚才我们讲到多马哈，多马他承认我的主我的神之后，他真的跟耶稣面对面了，他看清了这个是神的儿子。就像约翰说，看啊，上帝的羔羊。约翰很清楚旧约在讲的这个弥赛亚救世主是什么样一回事，所以他马上认到他是这个被杀的羔羊。那就像这样子，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就等于在承认这个神的儿子。好，这是多马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么提到说你们没有看见就信，没有看见就信。这里又提到说你要看到，你要见到，你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那么这个没有看见跟这个未见之事是怎么回事？你懂我的意思吗？一方面我说你需要有眼光，等于说你要看得见，对不对？可等一下又跟你说呢，没有看见就能够信，未见之事。这个两个看见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我没有看见，意思是说呢，我看得到的都是我眼睛现在我的肉体的眼睛，我的经验的这个眼睛看得到的，实体摸得到的。所以呢，你看不到的部分，等于说就是一个属于启示的部分，但是你又要见到你所盼望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一个是在讲到说我被这个四周围的这些环境各方面呢，因为的受限呢，所以我看不到，没有见到就信，等于我那个看不到的部分是在神的启示的眼光里面，我有把握。我这样讲吧，你们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整个的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我要能够看得远、看得宽、 看到天上去。所以我有一些部分不是我肉体眼睛看得见的。所以这里没有抵触哈，没有说等一下都没有看见，要信，要都要看见哈。你要真的看见，真的知道哈。那我们现在回过来讲这个真知道。我常常用一个例子，我还是要再用。我觉得我再找不到任何更好的例子。从我开始做广播啊，讲这个经节的时候，我就一直用真的知道它，因为我自己领会这个啊。从这个例子呢，我自己很有领会。我常常说一个例子，我想你们当中很多人都听过。有一个农夫，有一条牛，有一个儿子，哈，这是我的故事了哈。这个农夫已经老了，他就教导他的儿子说：“儿子啊，很抱歉，爸爸过得很穷苦，就只能留给你一头牛，还有一块田地，一个农夫，一个儿子，一块田地，一条牛。”他说：“儿子啊，我这么苦的过一辈子，我真希望你跟我一样只有一条牛一块田地，但是呢，我希望你能够比我能够发挥比我更好。”就这样子爸爸去世了。不过两个月，没有过两个月之后，竟然他的儿子成为当地的富豪，开始翻他的房子变成很漂亮的房子哈、啊，然后呢，不再是看他在赶牛车啦，坐牛车啦，买的车子啦，各方面啦。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他发现他爸爸留给他的田的下面有油矿。所以什么是真的知道？就是你看到那看不到的。而且呢，你能够拥有它。当我们提到这些看见的时候，提到我们信心的眼光的时候，并不是无中生有哈。你不要劝你自己说：“哎呀，我现在看不到，可是我相信这样。”神不要我们盲信，妈咪常讲，不要盲信，那个盲虫的盲，不要盲信，是确实的，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有确据的。我们不是无中生有，你是真的拥有它。问题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拥有它，这个是有没有福气的分别。好，那么今天我的这个序论讲了很多，就先到这里，下次我们就进到我们的本论，什么叫做这个有启示跟智慧的眼光。记得哈，我再强调一次，跟你的生活有关系，跟你怎么看你的配偶有关系，跟你怎么对待你的儿女都有关系。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